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在这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谢谢你的到来。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米桂玲是我们近期《燃亮的一生》节目里的主角。80多集的节目过后，不知道在你心里杨米桂玲是怎样的呢？一位外国姑娘为着福音的缘故辗转来到中国傈僳地，和丈夫一起传扬福音的宣教人生，有否感动到今天的你呢？上一回为你讲到，结束了中国傈僳地8年的传福音工作，桂玲和但以理并没有回到美国，而是又和丈夫智英到邻近的泰国传道。然而在当地人坚硬的心里，传福音何其的难。偏偏这时候桂玲又发现自己生病了。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米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我摔倒的瞬间，那些青年人守护他们神庙的形象又闪现在我的眼前。之前走路的时候我并没有想他们，因为要聚精会神地走在湿滑的山坡上，犹豫还来不及呢。一到山下进入开化地区之后，我又再次去看医生， X 光透视并没有看出什么。我觉得主似乎在对我说，时间还没有到，照常做你的事好了。我就照常工作，也并没有感到特别担心生病的烦扰，只是故意将其置之度外，欢欢喜喜地照常工作。过了1年之后，身体感觉一直很好。有一天，我在胸部2次被击到的那个地方，注意到有一个不正常的东西，我觉得应当再去看一下布尔克大夫。看完之后，他看上去脸色颇为严肃，并且说应当实行活体检查。第一次检查报告出来了，说是非恶性，我觉得惊奇。自然智英听后非常高兴，可是我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相信这个检查结果是正确的。当然最要紧的是绝不要凭这些预感行事。我能够分辨神清晰的声音和仅属预感这二者之间的不同。我毫不迟疑地依靠主直接的命令，而不是凭一种仅仅是印象的东西来做事。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的许多印象在之前证明是不对的，只是想象而已。撒旦能够迷惑凭着预感行事的人，使他们痛苦焦虑。我相信有些人的心灵是特别敏感的，也就是说他们有诸如洞察和精神感应那一类的能力，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当然魔鬼会利用这种能力让人变成泛灵主义的媒介，可是圣灵也可以使用这种特质来安慰或鼓励有精神感应的基督徒，接下来就有了预感的形态。 这撒旦总是会随时重重击打这一点，使它变成对他来说有利用价值的东西。他要使人对这类事产生灵里的一种骄傲，而且一定会想方设法的使有精神感应的基督徒在尚未证实这种洞察到底是正确还是想象之前，就任凭自己行事了。使用这种能力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非弄清来源，否则就不给他信任感。当你我清楚这是神赐下的引导时，我们就可以谦卑地从中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安慰。到了这时，我才相信两年前告诉我说要患癌症的是主，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可是我没有让这种念头占据我的心思，只是把非恶性这样一个检查报告写信告诉我两位非常好的朋友。我告诉他们说，请为我祷告，如果这次检查结果不正确，求主让我适时的警觉，同时也求主使我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能够照常的工作。这个祷告完全获得了答应和垂听。一年一度的区会很快就要召开了，我将精力完全用在了会议的筹备上。我把家里边的每个房间都打扫干净，样样都安排妥当，连每天的菜单都列出来了。而那时布尔克大夫告诉我，活体检查进一步的结果并不乐观，他觉得我应该立刻动手术。正巧恰在那两天，有一位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正在清迈休假，如果我肯在第二天清晨就做手术的话，他同意为我开刀，因为他要在第二天的下午离开清迈。主好像立刻把一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就这样了。那天晚上我们请客人吃饭，所以没有时间让我属肉体的心思忧虑惊慌，这实在是个恩典。第二天早晨正准备离开家去医院的时候，我转身看到了圣经日历上当天是哪节圣经，正好是诗篇127篇第二节，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惊呆了，我的预感是要回美国去，丝毫没有要死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按喇叭催我上吉普车时，我又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或许日历上的经节仅仅是个巧合呢，还是说主要预备接我去了呢？我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最好不要想这事儿了，如果是出于主，他会再告诉我。于是我欢欢喜喜地去接受这个痛苦的考验。这个手术动得非常高明，医院的照顾也极为周到，我们内地会的护士教师钟道如特别来看望我，用爱心服侍我。一天早晨，一位住院部的外科医生站在床边对我说，我做医生以来很少看见动手术的病人在实行手术时像你的手术这样如此少的痛苦的感觉。大夫，你有没有想到是因为我心情放松的缘故呢？我问他说，一定是的。今天早晨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拿你对学生做了一个例子，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设法使自己的病人把信心转移到身外的某种东西上，佛教徒转到佛身上，基督徒转到基督身上，因为这样就会使他们的心情放松，会对他们大有帮助的。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听着他的话，我躺在那里想，好一个心理学家，一点儿也不错，他倒是一位聪明的医生。然而让处在这般软弱境地的人把信心连接在自己身外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只是因为那能使他得益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我是依靠着两年前我听到的一句话，贾爱美曾经如此说，在我们必须渡过这河水到达内地之前，总会有良人讲给他所爱之人的一句私密话。当我们立在汹涌澎湃的洪流中，看见 并听见那惊涛骇浪时，最受攻击的就是那句话了。撒旦要抓住那句话，曲解他，轻视他，遮蔽他，使他暧昧不明，设法颠倒我们对他的完整的信心，用威吓之法来摧毁我们的镇定。但是记住，这句话能够使他败逃。这句话就是：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神曾告诉保罗：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保罗得着的私密话。当惊涛骇浪击打他所坐的那条船，日头星辰多日也不显露，一切得救的盼望似乎都已经断绝了的时候，保罗仍坚定持守那句话：他们不会灭亡，因为神说他必得见罗马城。是的，保罗没有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神之外的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上，而是建立在一位他多年来已经证实了的救主身上。保罗怎么样说的呢？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而我呢，我的心和他一样，依靠在我要把你送回美国这句话上，只是现在我还不要告诉任何人。桂林被确诊得了乳癌并做了手术，然而因着仰望主，手术过程并无太多的痛苦。桂林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要将你送回到美国去。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听众朋友，再会。是世界的真理。